哎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所要诵读的经文记录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51到60节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51到60节，请起立。让我们一起诵读神的话语，请。你们这应着景象、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，常时抗拒圣灵。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？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。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，杀了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，竟不遵守。众人听见这话，就极其恼怒，向司提反咬牙切齿。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：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，齐心拥上前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司提反呼吁主说：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：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请保持站立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下圣经，你宝贵的话语，你的话语是活泼大有功效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，也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做蒙你喜悦的人。感谢主，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再次提醒大家，我们的崇拜是专心敬拜神的时间，请将手机关闭或调至静音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爱的学习，为我们正道的是张路加牧师。张路加牧师是播种者国际协会中国施工部的主任，致力于中国大陆的教会培训以及校园施工，同时也在北美及世界各地主领各种特会，推动宣教的施工。下面请张牧师正道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满心的感恩，我们这几天在这里一同来思想一个主题，就是神就是爱。我们在过去几天分享到上帝奇妙的生命，借着圣经来向我们启示，神就是灵，神就是光，神就是爱。圣经说，其实神的这样的性情，神的永恒的大能，本来是明明可知的。因为我们每一个被造的，我们对灵、对光、对爱都有反应。但是我们的祖宗、我们的祖先犯罪堕落，背叛神、背弃神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我们与上帝的生命因着罪被割断，没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不再是有灵的活人，我们的灵死了。没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在黑暗里面失去了光。没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的爱变得扭曲的爱，不再明白爱的真谛、爱的真意，我们的爱变得非常的自私，非常的自我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上帝创造我们，但是他是爱的神，他不能够舍弃他所创造的，被称为人的，要得他儿女名分的。神借着他自己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，担当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的罪，用他的血，也借着那不能朽坏的生命，战胜了死亡，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。再次借着相信耶稣基督， 重新除去那人与神之间的拦阻，能够重新与神和好，再得回那荣耀尊贵的位分，再次在基督里面灵醒过来，光照进来，爱再次充满我们的心，能够来思想明白学习，也在爱中来得以完全，来成长。今天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节日，我作为父亲今天感觉好像特别荣耀，尤其看到这么多的孩子，当他们在这里用他们简单的话，真诚的话，表达对他们眼中父亲的观念，对父亲的感受，对父亲的爱，对父亲的感谢，我想实在是何等美好，何等感人。好吧，我建议这时候让我们当中所有做爸爸们的，我们就坐在位置上，我们平时常常工作站的比较多，其他还没有当爸爸的，或者你不是爸爸的，就请你今天好不好站起来一下，向我们的爸爸们来鼓掌致意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爸爸们都坐的，谢谢谢谢，我们愿上帝特别来祝福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请坐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奉主的名，我们短短的为我们的做父亲们，我们再次来向主面前来为他们祷告，求主来恩待施恩加力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何等感恩，我们原不知道父亲的形象，因为父亲的样式因着我们的祖先亚当与上帝的隔绝，就完全失落了这个尊贵的形象，以至于他的儿子该隐没有看见一个好的榜样，就继续落在嫉妒仇恨杀害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人，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世界，但是谢谢我们的天父，再次借着耶稣基督，让我们得以看见真正荣耀父亲的形象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何等感恩，让我们一同在你的殿中敬拜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做弟兄，做父亲，做祖父母，做我们 grandpa 的，我们何等的感恩。主啊，因着你我们有了效法的标杆，因着你我们有了真正父亲的样式可以来学习，也因着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保守了我们，使用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为主来得着金钱的后裔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同心再次把各位父亲们交在恩主的手中，主啊，你大能的膀臂来环绕我们，主啊，你自己的能力恩典充满我们，主啊，你十字架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在你的爱中继续不断的成长学习得以完全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也奉主的名，你给在座每一位父亲们不但继续有健康的身体，主啊，更给我们有活泼的灵性。主啊，你既把我们放在无论是家庭、职场、教会、人际当中，主啊，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位分，要我们在属灵里面做一个真正的榜样，做一个真正的表率，用我们的生命来爱我们的妻子，爱我们的配偶，用我们的生命来教导我们的儿女，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那永活的主。主啊，就求你施恩加力。我们也再次承认，靠我们不能，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的，我们必要凡事都能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你在每一位父亲的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和称颂。愿每一位做父亲的，我们都愿意主动伏在神你宝贵的话语底下。愿每一位做父亲的，我们都里面满有上头的爱，有主耶稣的温柔，有主的慈爱，有主的和平，有主的喜乐。主啊，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何等美好馨香的祭物， 现在主的面前，也洋溢在你赐给我们的家庭当中，赐给我们的职场当中，赐给我们的教会里面，赐给我们周遭的人际当中，使用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非常感恩我们在父亲节再次思想到父亲何等的神圣的角色，神创造婚姻，神亲自设立父亲，在家庭里面，在婚姻当中，也在神的家里面，应该是真正的来跟随神，认识神，效法神。但是当我们看见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，常常爸爸的角色非常的模糊。中国在过去的几年当中，有一个电视剧非常流行，叫做《爸爸去哪儿》。因为很多家庭找不到爸爸，虽然这个电视剧竭力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人看见一些爸爸的样式，但是实在来讲，这些爸爸们也许可以在电视上露面，也许在人前好像表达得非常的完美，但是常常一转身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私底下的，大概没有办法拿到电视上面来放。正像大家常常看到的，很多所谓的明星，有歌星，有影星，成为很多人所谓的荧幕当中的偶像，但是私底下常常是没有办法为人所道，为人所知。今天我们何等面对这样一个时代，面对这样一个世界。中国在几年以前已经有一个统计，许多的家庭分崩离析，每一天超过5000个家庭解体，当中绝大部分的父亲要负很大的责任。我自己有机会在北京，在上海，在中国不少地方，特别是参与在许多大学生的营会里面。我记得有一次在厦门，在那里带领一个大学生的营会，3天的营会当中，也有机会跟许多的大学生来私底下的交谈，竟然发现差不多按照我当时的统计，将近1/3的来参加营会的这些孩子告诉我，他们都面临很严重的，有的是父母已经离异在单亲的家庭，有的是父母虽然没有离异，但是充满了许多的暴力，语言上的暴力，肢体上的暴力。那一次让我非常的震惊，没有想到原来在中国家庭的问题已经变得这样的严重。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外表看好像非常的阳光，非常的朝气，但是当触及到家庭这一块的时候，当他们谈到他们父亲的时候，常常好像内心的伤痛在那一刻爆发。不但在中国现在面临这样的严重的情形，海外也同样类似。我去年8月有机会到意大利中部一个地方叫做 Prado， 到那里去服侍。刚下飞机来接的同工就跟我说，能不能张牧师，我们先带你去医院，先去探访一个年轻人，因为他是自杀，而且是第二次。那这一次呢非常严重，是第一次是割手腕，第二次是割脖子，总算被抢救过来，现在还在加护病房。那能不能去看他一下，为他做个祷告？我说没有问题。所以下了飞机直接就赶到那个医院，我看见那个年轻人，其实真是这位年轻人要可以实在说是一表人才，人长得也蛮高大的，26岁，一个年轻人，非常身材也蛮魁梧，很帅的一个年轻人。但是那一刻我看见头颈全部包的是绷带，手脚都要用绷带固定在床上。为什么要固定呢？因为医生说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他醒过来就是 好像不要命一样，也不顾自己的情形，好像就是一心想死。看到这样的情形，那么我要跟他谈话，他也没有办法讲话，整个声音都发不出来。我就拿一张纸给他，他那个手还可以，手腕可以动。我说没有问，没有关系，我讲你听得见吗？他点点头。那我说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呢？你就写下来。那我简单的问了他一些问题，然后我就接着问你为什么要自杀。他来意大利才三个月，这已经是第二次要自杀。我说你为什么要自杀？他给我写了四个字，我恨父母。我看到这四个字虽然歪歪扭扭，那个心好像要沉下去。这个情形其实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到，我跟我的姊妹我们有过几次在欧洲的服侍，特别是常常有机会在那边的青少年的营会服侍。现在欧洲很多，特别像意大利这样的华人教会，每年都要举办南部、北部、中部的青少年的营会。在这种营会里面，我们夫妇两个最多听到的就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张力。很多父母来找我们说，我们不能理解啊，为什么孩子看到我们形同陌生，我们何等爱他们，我们这样到海外来打拼。他们告诉我说，我们真的是当年十多年二十年前出国的时候，我们是用尽千方百计，吃尽千辛万苦，踏遍千山万水，全部都千千万万的。我们这样苦为什么呢？其实还不是为了儿女吗？就是希望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。但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跟儿女重逢相聚的时候变得这样呢？因为在那里大部分的父母早年出来呢，通常把儿女就留在中国，特别像这个温州地区啊、福建地区啊，很多都是所谓的中国有很多留守儿童。除了有些父母到国内许多地方去打工，那么这些出国的呢也多半把儿女留下来，有的在海外生了马上就托人送回去，因为觉得不要妨碍自己在这边的打拼啊、这边的工作啊、这边的努力啊。那么没有儿女在身边的大概少了一些的拦阻，可以专心的可以奋斗。但是没有想到十多年过去了，再把儿女接回来，一方面好像在意大利、在欧洲很多都站稳了脚跟，有的做生意也做得蛮大的，有的钱也赚了不少，但是突然发现儿女跟父母形同陌人。我就问那些孩子们，你们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父母跟我们说，他们看到父亲连爸都不愿意叫，看到妈妈，妈不愿意叫。那么我问这些孩子说，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很多孩子跟我说，我们呢是叫做二度伤害。我们童年的时候看不见父母，他们在海外，我们都是跟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生活，已经变得很亲。那现在呢，突然间又把我们从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身边带走，我们呢再次要重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适应啊，都是父母的想法，他们以为我们要这样的前途，他们以为我们要这样的人生，我们才不要呢。我们突然间小朋友的圈子失去了，我们跟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这种关系断掉了，很多做儿女的这样的想法。那更何况看见很多父母他们在婚姻里面的问题，好像这个26岁的年轻人后来才知道他的父母离异，他的妈妈呢就改嫁，也不在他的身边，他的父亲呢一个人在意大利。那么现在呢好不容易把这个儿子想尽办法带到意大利，但是这不是他要的生活，他觉得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家，他觉得现在一下子他失去了所有在中国这些他的同学、他的朋友、他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然后一个人到了这边，看见也看不见他的父亲， 因为他的父亲在那里很努力的工作，也是起早摸黑，所以对这个孩子来说，他根本好像没有一个家，所以他就一心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。我记得那次跟他讲，为他祷告，渐渐看见他眼中流出眼泪。这个男孩子好像他自己感觉，我再也不会哭了，我哭也没有用。我想其实当父亲的角色失败了，你发现整个的影响不但是家，不但是婚姻，直接影响到，也许我们会说，我们最爱的不是我们的下一代吗？我们的儿女吗？但是当父亲的角色失败的时候，我们的儿女承受了怎样的不为人知的这些痛苦呢？在五年以前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湖北那个地方堕楼身亡，当然目前也搞不清楚，有的说她自杀，有的说是被推下去，不过总而言之死了。她的父亲远在几百公里之外，是一个民工，当她跳下去那一刻，那个视频把她拍下来，就大声喊叫救我爸爸，但是他的爸爸不能救他。我们常常看见人间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能救我们的孩子吗？中国有个爸爸很出名，本来不太出名，不过他的儿子让他出名。他的儿子呢，有一次开车哇撞了人家，结果呢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。这个我爸是李刚，从此他爸就出了名啊！现在中国人也蛮幽默的，现在开车的司机刚看到路边有牌子提醒你开慢一点，你爸不是李刚，你不要那么牛啊！结果到后来不止出一个李刚，很多李刚啊，我爸是某某，我爸这样，好像一方面是拼爹，其实都是非常扭曲的形象，拼的不是爸爸的善良，爸爸的慈爱，拼的是我爸有钱，我爸当官。而常常做父亲的呢，中国的济南因为常常有孩子被抛弃，其实不只是济南，很多地方常常这个有些做父母的觉得这个孩子不想养啊，养不活啊，或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，那么干脆呢就设立一个孤儿岛，就是说你们不要随便丢啊，随便丢有时候真的会出人命啊，那么你干脆呢就丢在一个统一的地方，那政府想办法来救助。本来那个规定是说，第一这个孩子是只能在两岁以下，因为太多了，你只能在两岁以下的。结果没想到这个岛刚刚建立，哇，有一次有一个很豪华的车就开过去，开过去开到那边，门一开，一个孩子丢出来，那个车就马上就跑掉。那个孩子，那个女孩就是照片上的六岁。我想常常，当然你可以说后面也许有很多的原因，大概这种狠心的父母也不见得是那么多，但是当我们思想到我们不认识上帝，我们没有真正神的生命，我们里面没有爱，我们里面没有光，我们的灵是死的。所以我昨天也提到，大概中国人我们在过去的文学作品里面最熟悉的、最感觉亲切的是这位文人朱自清所写的《背影》。难道爸爸只能给人看一个背影吗？他描述他的父亲，也是常常在父亲节的时候好像很多人愿意拿出来读一读。但是父亲的形象是一个怎样的形象？为什么父亲今天会面对这么大的危机呢？我想我们从上帝的话里面才能够找到答案。这个在美国非常红的人物，曾经很多年轻人把他作为人生的表率， Steve Jobs， 苹果的创办人，很多人只看见他的才华，看见这个商业的巨子，看见这个聪明的头脑，但是大概没有看见他人生的另外一面，一个 失去了父亲的孩子，他有爸爸，但是从小那个爸爸就抛弃他，不认他。等到他功成名就，那个爸爸心回意转，想要认他，他才不要认那个爸。但是他自己呢，因为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面，结果他第一个孩子生出来拒绝不要，而且还到法庭上面振振有词去作证，他说我不会生的，不是我的孩子。直到最后终于接纳他的孩子。一个人你可以在事业上成功，你可以在科学上成功，你可以在商业成功，但是如果你不能在家庭里面成功，你的人生就谈不上成功，更何况没有神的生命，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呢？他在2005年到 Stanford 大学做一个给毕业生的演讲，这个演讲是非常有名的，今天你在 YouTube 上面很多方面可以看到，美国人已经把他的那一次的演讲，十年前的那个演讲呢，收录到美国那些所谓最励志的最伟大的演讲里面去。但是其实他在演讲里面逃脱不了那一种的色彩，他说你们羡慕我，你们觉得我有伟大的发明，这个 Apple 好像是伟大的发明，有人说 Apple 真的厉害啊，三只苹果改变人类啊，第一只苹果不小心被夏娃咬了一口就完了、第二只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，从此科学发明，第三只就被这个叫 Steve Jobs 咬了一口，结果现在人人用苹果、他说其实最伟大的发明在我看来就是死亡。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查出来得了胰腺的癌症，他知道他世上的生命没有多少日子，一个发明家，一个科学家，你唯独不能解决的就是如何来解决死亡的问题。所以他不无悲哀，在那一刻说，其实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并不是苹果或者这个那个。我想这句话没有讲错，死是从罪来的，当我们人犯罪堕落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已经造就了死亡，我们自己已经产生了死亡，我们自己已经被死亡的权势吞没，无论是谁都不得不面对死亡，发出人生最大的悲哀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今天我们在神的生命里面看见我们有希望，我们有出路，死亡能够被战胜，因为神是生命，耶稣说生命在我，复活在我。当我们认识了耶稣，进入他的生命，得到他的生命，死亡的权势就不能够再来辖制我们，我们能够跟使徒保罗一样说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？死啊，你的权势在哪里？今天靠着那生命的主，已经完全击破了死亡的权势。刚刚我们念的这段圣经，是很多画家笔下的一幅图画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，描述斯提凡殉道的这个场景。这个图画你在 Google 上，你在百度上，你都可以找到许多的图片。你到特别到欧洲到西方的很多美术馆博物馆里面，你能够看见很多大师的作品。但是我每一次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，基本上你感觉就是无论是谁，比如像这一位荷兰的非常有名的一位画家，他描述的这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这个图画非常典型的。基本在这个图画里面，你其实看见两幅画，光明与黑暗，天使与魔鬼，仇恨与饶恕，生命与死亡。画家的处理都是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见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，一个生命是咬牙切齿，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捂着耳朵齐心努力。很奇怪，人在别的事上都分崩离析，在犯罪的事上真的会齐心啊，真的会很同心啊，在仇恨里面非常同心。你看现在这个 ISIS 一方面你觉得这些人简直是疯掉一样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怎么杀人就随便杀了？怎么就这样把这个女孩啊什么就当那个物品这样在市场上出卖呢？怎么可能会人会堕落到这个程度？哎，奇怪，很痛心啊！全世界还有很多地方的年轻人跑去要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面去。人在犯罪的事上很奇怪，就像圣经描述的，他们捂着耳朵就不要听真理，他们面目扭曲，你完全可以想象那种被黑暗的权势笼罩底下的人。但是另外一面呢，我们看见一个有主的灵充满的人，一个有主的光光照的人，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好像天使一样。刚刚我们念的圣经前面就描述，当斯提凡被抓到那个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，众人定睛看他，他们看得很仔细啊。那些众人是谁？就是要审判他，要杀害他，仇恨他的那些人。结果他们定睛看说，这个人怎么像天使一样？我想其实太明显了。如果有了上帝的生命，我们才真正懂得爱，我们才真正懂得人生里面的角色。没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其实都是面目可憎的。无论你用多少的化妆品，无论你怎样去整容，我们都变成这样。有人说过去是士为自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，现在呢，士为自己者装死，女为悦己者整容。现在很多这个大学生到毕业的时候，通常都跟爸妈说，哇，我们要到韩国去啊，要干嘛，要整的。中国有一阵放那个韩剧叫做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大概中国人终于对爸爸已经失望了，就先看有没有外星人来啊，《来自星星的你》。结果呢，里面有一个角色叫都教授。我后来到上海一看，有一群年轻人走过去，我看一排都教授走过去，因为整的都跟他差不多哈，这个都像都教授一样，不是地球上的外星的，反正。但是在这些图画里面，我们实在看见，好像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两幅图画里面。当我们有圣灵的充满，我们看见天开了，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，我们看见神儿子耶稣基督。斯蒂凡虽然是面对人生好像最后一刻，虽然身上有痛苦，被石头在那里打，虽然那些人他明明是在爱心里面讲真理，那些人仇恨他，不要听，无缘无故要杀害他，但是斯提凡的眼中看见了上帝，斯提凡的眼中看见了天国，斯提凡的眼中看见了他的未来。你可以体会到这个圣徒心里面是何等充满了爱，他竟然为他的仇敌祷告，父啊，你赦免他们，你赦免他们。这个祷告完全是效法基督的祷告。而另外一幅图画呢，那一群人捂着耳朵拥上前来抵挡真理，杀人流血，而且自我感觉还非常好，好像充满了志意。那个时候的扫罗就是其中一个代表。圣经说那个时候的扫罗还是一个少年人呢。犹太人一般认为少年人是一个还没有超过20岁的人，一个这样的年轻的人，一方面你发现他是非常的志意，觉得我受过很好的教育，我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我是一个很懂上帝律法的人，这个人呢竟然传这种的信仰，所以当时该死。他那个时候年龄大概还不够资格来丢石头，因为丢石头这个做刽子手也需要一定的年龄限制，这个少年人年龄太小。但是他竟然，你发现这个心智刚硬啊，竟然还可以站在旁边。而且我来帮你们看衣服，昨天我也讲过，衣服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财产，可能那些人丢完衣服回头一看，衣服被别人偷走了，所以扫罗说没关系，我来帮你们看，你们这样脱了衣服，这个打得更起劲。而且圣经特别说的，当斯提凡被打死以后呢，这个少年人还喜悦高兴，太好了。这种情形很像啊，最近有两张照片，那个 ISIS 的那些很年轻的，有的真的十几岁的小孩啊，手里拿着枪， 你很难想象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没有上帝，我们根本不懂爱；没有上帝，我们里面只有恨；没有上帝，我们都自私自利；没有上帝，我们自己成为真理的标准。我们明明一方面手在杀人流血，我们还以为这代表正义。但是这两幅图画，上帝却展示在世人的面前。为什么人生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呢？我们提到神是光，神是爱，神是灵。斯提凡最大的特点是圣经里面描述这一位一个最明显的特征，就是被圣灵充满。不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一个基督徒，而且他随时让圣灵充满他，掌管他。这是斯提凡圣经里面我发现描述别的使徒，描述别的圣徒，没有像描述斯提凡那样用了这么多的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。这是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启示。一方面，斯提凡其实我们可以跟他产生更多的认同，因为谈到保罗，谈到彼得，谈到约翰，常常会有些人觉得这些使徒的太伟大了，哇，他们都是耶稣亲自拣选的。那我们当年也不在加利利，我们活在2000年以后，那么保罗、彼得、约翰呢，都是这个好像神特别使用的。你看，上帝也借他们启示了很多的话语。我们有时候会比较忽略了这位斯提凡，但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位斯提凡不是跟我们一模一样吗？他曾经是一个平信徒，换句话说，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去所谓念神学啦，然后呢，装备啊，就马上出来做传道了。他是当教会发展的时候，那些使徒们说，我们其实应当祈祷传道。现在教会发展这样快，然后里面一定会有问题。早年的教会比较是向犹太人传，慢慢他们发现教会的门要向全部的人打开，所以后来就有很多所谓希腊人，那些非犹太人他们也进入到当中。那渐渐的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族群，好像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，大概二三十年以前，基本上是以港台这个背景，东南亚的为主。渐渐20年来，越来越多可能是中国大陆的背景的，这个弟兄姊妹进来信主了、觉知了、参与了。当不同的一些的背景、不同的一些的生活经历的，在一个屋檐下面一同敬拜、一同侍奉的时候，有问题是非常正常。面对这些问题，怎么来解决？怎么来处理？那个时候教会他们同心祷告，他们就决定要推选7位执事。那个执事，圣经本来说当时主要的任务管理饭食，来处理一些日常的这些教会里面有一些争执啊，有一些冲突，有一些矛盾啊，好让那些使徒专心来祈祷传道。这种图画其实非常美，我来到贵教会，我心里面非常大的感动。我看见弟兄姊妹好像每一个都是在那里侍奉，好让我们的王牧师、师母他们可以专心在门徒训练啊，在教导上面来花功夫。我想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图画，也是非常 biblical， 就是众人一同起来服侍。但是这些起来服侍的，是不是就定位说我就是一个专门管饭食，我就是管，反正我别的都不管，别的都让王牧师去管。你发现不是啊，那些使徒、那些执事里面呢，无论是斯提凡也好，无论是腓力也好，他们非常清楚上帝啊，你给我们的位分，传福音，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所以这位斯提凡，你发现他是非常忠心的，他绝对不是说现在好了，我有恩赐，我专门去传福音，所以执事也不做啊，该管的事不管，绝对不会。因为这一位被选出来，圣经特别描述他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，一个伏在圣灵的引导掌管底下，一个真正明白神心意， 明白自己在上帝面前荣耀的位分。我想我们当中也是这样，我听说很多虽然有管财务的，有管饭食的，但是也参与在很多学生的团契里面，在这个 Santa Monica College 里面，或者在 UCLA 的团契，或者在 USC 的这样的 group 里面，就像当年的士提凡一样。而且这一位的，因为他像神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所以我发现圣经用很多大来描述他，他是一位大有行性信心的，行了大奇事，大有能力，大有智慧，被圣灵大大的充满。很特别啊，这一位不正是神在你我当中每一位生命里面的呼召吗？有时候好像我们不由自主定位，我们大概就是所谓的平信徒。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分成两个阶级、两个阶层。用彼得的话来说，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这是每一位基督徒从上帝所领受的呼召。所以士提凡好像一方面你看见他完全从一个教会的一份子，在那里敬拜的，慢慢的成为教会的一位承担了更多责任的一位同工，再看见被上帝拣选成为一位先知，做上帝话语的出口。事实上士提凡的那篇讲道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，圣经用51节经文把他的讲道完完整整记下来。这篇讲道也是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篇讲道。使徒行传里面彼得有讲过道，保罗有讲过道，都有记下来，但是讲的最长的竟然是士提凡的篇道。你就看见上帝眼中没有分，上帝眼中看见的是这一位忠心的仆人，一位真正的国度意向者。我们会很诧异，他在那篇讲道里面竟然在那么早的时候他已经告诉犹太人，这一位木匠，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，他的身份，他的使命。这个完全是一个国度性的意象，他来是要来打破那些你们犹太人以为的只有你们才是上帝的选民，他是要拯救一切负恶的，他是要把全人类带进上帝的国度里面。也特别奇妙，圣经描述士提凡第一次用他的死不叫做死，叫做睡了，睡了。因为死亡已经被战胜了。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当我们歇了地上的劳苦，我们是睡了，睡了就是还会醒。当号筒吹响的时候，我们要再次在上帝面前活在他的面前。今天的睡不过暂时这个躯体歇了地上的工作，上帝要给我们一个 spiritual body， 一个属灵的身体。何等感恩，你在士提凡身上可以看见许多的第一，第一位也是头一位，这个七位之师里面特别把士提凡摆在头一位。事实上在教会建立以后，你发现他也是所谓第一位被记载的殉道者。何等的荣耀。我想很多人对教会历史的观察发现呢，教会常常有一些 model， 初代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殉道者，被多少弟兄姊妹看为是上帝给的一种特别的恩宠，特别的荣誉。那个时候是所谓红色殉道者，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读到这样的句子，当他们能够为主的名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，甚至牺牲性命，他们是真的是感恩啊，算是配为这名受辱，这是圣经特别用的词。所以希伯来书描写那些怎么样是被杀的，被害的，被锯子锯死的，但是圣经说这些人不是这个世界配有的人，这个世界不配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黑暗，他们的生命是这样的荣耀。 所以初代的教会 model 就是这样。那渐渐呢，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，教会也有一个 model， 就是许多人愿意退到沙漠，退到旷野，放下一切，好像法兰西士，好像许多那些的圣徒们，他们专心安静在上帝的面前。许多人是本来可以继承家财万贯，许多人他们在当时也拥有非常高的学识，许多人本来在这个社会上也有很高的地位，但是他们甘心放下这一切，去到所谓修道院。你知道很多的修道院都是在山上，有的在沙漠的洞穴里面，不是像现在很多修道院好像也修得蛮漂亮。在那个年代，这个是教会的一个 model， 很多弟兄姊妹羡慕他们，也看见神使用了很多，到今天教会历史里面很多宝贵的文献，很多宝贵的圣徒们的看见，神实在是使用了这些专心在上帝面前研读神的话语，思想神的话语，从当中看见圣灵给他们的亮光开启，把神的话语解开。但是到了今天的时代，教会的 model 是什么呢？有人说今天教会的 model 大概就是一个拿了 PhD 的，然后呢大概有很好的工作，在 Apple 上班，一面上班一面在教会当个长老，大概这个就是教会的 model， 就是呢一方面事业上非常的成功，学位上也好，金钱上也好，很成功，但是一方面呢，哎，又同时代职在教会的服事，哇，那真是给弟兄姊妹。当然我不是说这种 model 神不能使用，神也一定使用，但是确确实实当我们看见，如果说我们以为世界上的那些东西可以增添一些我们的荣耀，可以增添一些上帝的光彩，大概刚好跟圣经的教导是相悖的。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保罗完全不需要讲这样的话，我过去看为宝贵，如今都看为粪土。保罗自己讲过，我过去他也有，他那个时候大概是 PhD 当中的 PhD， 他的老师从今天看大概就是哈佛出身，绝对那个加马列门下在当时非常有名啊，然后他又拿了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啊，就是因为他是大数这个罗马公民，实在讲2000年前你有这个身份，真的不但是你旅行方便啊，而且会有一种地位蛮特殊的，因为别人不敢随便来控告你，不敢随便来这个判刑，都是连保罗都可以上诉到凯撒那里去，这是罗马公民才有的一个权利。换句话说，好像这个他说我血统也很纯正啊，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啊，犹太人一直为他们的血统有一种说不出的骄傲，某种程度像我们中国人一样，我们说我们世界就是我们中心，所以叫中国，其他通通都是。我有时候蛮惊讶的，我到澳洲啊，到哪里听他们广东话，竟然叫白人，叫当地人叫他们鬼佬，换句话说只有我们中国是人，其他都是鬼。大概常常我们到了这边，只有我们是别的美国人都老外，他们都老外，我们才是本地人。好像无形当中啊，你发现也有种说不出的。当然这几年我们更可以扬眉吐气了，哇，我们现在 GDP 很快这个赶英超美，好像已经到这种程度。但是这一切的东西在上帝眼中毫无价值可言。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能够来用来侍奉神，但是如果心态上这些东西好像竟然可以放在天平里面，告诉上帝说这也占了一些分量，那么这完全不是信仰，完全也不是真正的福音。保罗终于看见了，我如今不知道别的，我唯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。如果没有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那些东西算什么呢？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。斯蒂凡因为真正属灵的人，你看见他真是好像保罗说的，他能够有属灵的眼光，属灵的看见。其实这两种人，这两幅画最关键的就是一个是灵活的，一个是灵死的。 我们本来被造神把他的灵放在人里面，但是当人里面因为罪的拦阻隔绝，灵没有活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状态，我们整个人生的形态，落在何等的可怜的光景里面。圣经描述说他是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，这个史提凡，他认识神，接受上帝的爱，他在爱中传扬真理，不顾惜自己的性命。你以为他传的篇道是恨他的同胞吗？断然不是。保罗说，为我的骨肉之亲，我哪怕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。真正的爱不是那种和稀泥，不是那种妥协，不是那种做老好人。斯提凡那篇道是蛮沉重的，他除了告诉犹太人整个的历史，从你们的祖先因为灵死了，结果抵挡真理，杀害先知，一直到你们现在还是这个状况，这种爱里面的苦口婆心，我想常常做父母大概比较了解，做父母对儿女基本上都是那个爱啊，但是爱里面呢，一定是要告诉他这个是错的，这个是对的。很感恩刚刚我们的一些孩子也在讲，爸爸在教导我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可以做的。所以爱中一定讲真理，但是爱中也是一个饶恕的人，一个不记仇的人，一个愿意为那些反对他的人、抵挡他的人，甚至要谋害他的人，在那里为他们代求，为他们祷告。主啊，求你不要把他们流血的罪归到他们身上，正像基督所做的一样。我想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榜样，爱中那种的力量。所以圣经一直要我们说，我们当里面有刚强仁爱谨守。我觉得这是对做父亲的，特别是当然是对每一位，不过我特别觉得这三样对做父亲的太宝贵太重要。刚强，我们当在神面前做真正的大丈夫，刚强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不能失去仁爱，但是同时更需要谨守，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的生命才能真正影响生命。我过去在德国留学，一直听到德国人讲一句话，如果儿女有十个错误，那么至少其中五个错误父母需要来负责。我想这个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。今天我们华人教会担心的就是常常我们的下一代上了大学流失了，但是难道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负责吗？如果我们一心向往的孩子就是将来你只要去哈佛，你只要进斯坦福，你只要去这个那个。有人说现在真的有孩子去了哈佛，在中国有个小孩去了哈佛，不过他不是到美国的哈佛，他后来一怒之下进了哈尔滨佛学院，简称哈佛。真的现在蛮多这种小孩一闹就跑少林去了，出家去了。其实常常当父母把自己的期待要求加在儿女身上，但是却忽略了在属灵里面成为他们的榜样，这个后果是何等何等的严重。这最近这段时间大概大家都听到，特别在我们加州这一带，从北到南，其实很多孩子有的进了名校突然间自杀。我有一次到那个 Cupertino， 这个 Cupertino 呢，现在在听说在台湾也很有名，在大陆现在也名声越来越大，因为那个高中是非常好的一个高中。那我那次去一个教会讲到，那个弟兄带我开车经过那个高中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张牧师，你有没有看到对面有个 7-11， 就在那个大学在那个高中的旁边。他说那个 7-11 我儿子告诉我是毒品的中心，交易中心。他说他的儿子也在 Cupertino 那个高中里面，他说他的儿子告诉他说，爸爸我坦白告诉你，我们这个高中里面起码 60% 的孩子接触过毒品。他说我若不是听到我儿子这样讲，我简直不能相信。 那个高中里面绝大部分是我们华人的孩子，因为当然也只有我们华人孩子，别的想进也进不了。我们华人那边叫做 ICIC 哈，就是不是 India 就是 China 啊，都是非常重视儿女的教育啊，花各种补习班啊、钢琴班啊、舞蹈班啊，每一个将来出来基本都可以当联合国秘书长这种人才。那么，所以呢，这个高中现在一大半，起码80%以上都是华人的子弟。但是竟然差不多孩子都碰过毒品，你不晓得现在这个世代，他们用各种办法在那里先免费可以给你，或者一点点钱给你，没有问题，或者有些甚至其实根本不能用的，用橡胶啦，用这些东西当代替毒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有时光注意看见他们成绩还不错，他们上了比较好的高中，将来也许可以进不错的大学，但是没有想到如果属灵的生命没有真正让神的爱得着，让神的光照进去，灵活过来，其实仍然人生是何等危险的那条道路。灵活过来了。另外一种人呢，圣经特别描述他们是硬的景象，意思就是这些人不是不懂神的话。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到会堂啊，到那个 synagogue 到那边去读神的话去，还会背呢，但是神的话他们不要听，心与耳未受割礼。那些人表面好像都受过割礼啊，都所谓都有过这种宗教仪式啊，也都在人看来好像他们自己也以为说，我们就是一个犹太教徒，我们相信敬拜独一的上帝。但是圣经真正看重的，神真正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耳有没有受割礼呢？没有。所以他们时常抗拒圣灵，心中你发现他们是满了恨啊，这无缘无故这个人就非要把他打死。活在亚当里面的人，因为圣经特别说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是一模一样，在亚当里我们只有一个路，就是死路。亚当里我们只有一个生命，就是老旧的生命，不认识神的儿子。斯提凡说，你们的祖先拒绝这位义者，你们亲自出卖他杀害他，就是指耶稣基督。他们听不见真理，反而抵挡真理。我们很多人常常会觉得奇怪，这犹太人也真蛮奇怪，明明圣经，你现在到以色列，你发现这个圣经好像是立体的活的，人名地名这么多的历历在目，怎么可能犹太人不要信耶稣呢？就好像叶子挡住眼睛一样，杀人流血反而喜悦，置人于死，但是自己呢，最后一定死在最终。唯有圣灵充满，才有爱的力量。圣灵的充满，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，好像啊，就是地上打滚啦，或者突然间满口方言啦。其实圣经里面谈到的圣灵充满，保罗特别用一个对比，保罗说，你们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反要圣灵充满。你注意保罗为什么会用这个排比在一块呢？因为醉酒的人是被什么来控制呢？是被酒精控制。一被酒精控制，奇怪，他真的他醒过来以后也会发现，怎么会这么失态呢？怎么会乱讲话呢？怎么会走路歪歪扭扭呢？怎么会这种表达的好像人不像人的呢？这个是酒精控制所产生的作用。所以保罗用这个来对比说，你们反要让圣灵来控制。圣灵控制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讲话的时候想，这个圣灵要我们这样讲吗？行事为人的时候想一想，圣灵要我们这样行事为人吗？一模一样，一个人被酒精控制，或者一个人被毒品控制，或者一个人被黑暗控制，他的表达他的表现就是完全是不像人的失态的。但是反过来，一个人被圣灵控制的，成为真正他的鼻影，成为他的所事。接下来在圣灵的掌管底下，他能够有这种的眼光，他能够有这种的能力，那种饶恕的能力，那种为人带祷的能力，那种看见上帝国度的能力。他看见天开了， 他效法基督。你发现很奇妙，为什么斯提凡的整个殉道过程跟耶稣基督非常类似呢？虽然按理来讲，斯提凡还不是那十二个门徒，不晓得他耶稣被害的时候他有没有在场，也许他有在场。不过总而言之，你发现他实在是一个定睛在基督身上的人，学习基督，效法基督，是一个真正生命有未来的人。神在他身上的工作，我读到那里特别感动。那里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。圣经用站起来不是太多次，这里用到人子为什么会站起来迎接这位圣徒，迎接他的灵魂。我想我们都愿意，也都知道我们要跟我们的主面对面那一天。如果那一天这位亲爱的耶稣站起来迎接我们，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时刻，这是一个何等真正的，好像圣经描述能够听见他称赞又忠心又良善的神的仆人。我想我们每一位有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圣徒的榜样，灵活过来，有真正的智慧在我们的心中，灵死的人不但是永恒的死，今天的人生也一样活得何等的痛苦。一个是能够享受真正心灵的自由和真实的敬拜，另一个呢，好像只看见外在的圣殿、律法的约束，就是当时那般犹太人。我想今天何等不是这样呢？世界上的人其实，我常常说，从来没有彻底的所谓无神论者。如果你不认识真神，你一定在拜假神。这个假神可以是各种的其他的宗教里面的，或者是水泥做的、木头做的、雕刻的，或者是你自己。常常我们大陆出来的，我们说我啥都不信，就信我自己。其实那种口气一模一样，我们不过是把自己当成神而已。外在的规条常常带来心灵的束缚，但是唯有在基督的里面，真的自由里面，真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才尝到了主的滋味。所以那里告诉我们，圣灵产生了何等大的能力，它能够带来教导，带来引导，它能够让我们从那些的字句里面真正脱出来。一个是为人的灵魂敞开了天门，另外呢，他们却是为灵魂锁上了枷锁。我想当我们谈到爱的学习的时候，不得不看见斯提凡能够有这样大的爱的能力，正是跟圣经描述一个不断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一个不断是伏在圣灵底下的人有关。而且能够这种影响，实在讲这个扫罗能够变成后来的保罗，绝对跟斯提凡有关。因为在保罗后面很多圣灵借着他启示的作品写作里面，能够看出那种痕迹出来，当然不可能不产生影响。当年虽然在那里满心高兴看见那个人被打死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那个人的生命也深深的震撼到这个保罗。所以如果要称斯提凡是保罗属灵上的父亲也不为过。就好像保罗，我们看见终于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，虽然他不一定有自己肉身的父亲，但是他对他的教会，他对年轻的提摩太，对那些年轻的同工，保罗说你们有一万多的师父啊，但是为父的却不多。他称提摩太是他亲爱的在属灵里面的儿子。其实上帝要我们真正的，真的不一定每一个弟兄在人生里面都一定被赋予做父亲的角色，但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却已经被赋予要做一个属灵父亲的角色。我们需要在主的里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 来与他们一起勉励，一起成长。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生命的影响力来影响那些在我们以后信主的、跟随主的。我们要承担这样一个属灵父亲的角色。我有次到北加州去讲道，那么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呢这个讲完道以后跟他们交谈，他们就给我一句话说：“张牧师啊，我们两个人呢是五子登科，他们从四川到美国18年，什么都有了，房子、帽子、位置、票子、车子都有了。所以呢，张牧师啊，你说像我们这样还需要耶稣吗？”还蛮特别，问一个这么一个问题，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耶稣大概就是老弱病残啦，你们大概需要一个精神寄托，我们这样哪需要？那我们当时也留了电话地址哈。我回来以后呢，常常想到他们，有时呢打电话去，有时呢寄一些光碟去。过了差不多一年，有机会到北加，我就打电话给他们，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聚会。那他们呢也推三推四，哎呀很忙啦，詹姆斯啊，那我说我来看看你们，哎呦这很欢迎，来参观一下，到我们家来，这个告诉我们啊，他们一定要送我去飞机场。那我想也好，这样呢起码可以跟他们再聊一下。他们蛮准时哦，这边聚会一结束，车已经停在门口，也不来聚会啊，接了我，然后呢到他们家，这个意思呢最后送我去飞机场。一走进他们家，一栋豪宅，非常漂亮，很好的社区。但是走进去，第一个感觉一片冰冷。你知道，其实房子跟家是两个概念，房子可以用材料做，家是要用爱来做。一走进去就感觉很冷，我当时还搞不清楚，我想怎么回事啊？后来发现他们两夫妻互动很不正常。两个人眼睛也不看眼睛，好像真的有点相敬如宾啊，就像客人一样，宾客一样。哎，我觉得蛮有意思。虽然两个人都蛮热情啊，倒茶啦，要我坐下来，然后聊一会儿。那么那个先生说：“张牧师啊，我到电脑上做点事哈，让我太太跟你先讲讲话。”那他进房间，他门刚关上，他太太就跟我讲：“张牧师啊，我也不瞒你，我们两夫妻的婚姻到头了。”我们都找律师要分家要离婚。我吓了一跳，他们以前告诉我他们两个人是从小青梅竹马，一起的小学，一块的高中，到美国一起奋斗，要离了。我说干嘛，你们什么问题，这个这样走不下去呢？那个姐妹说，我现在才发现她不是跟我结婚了，她跟股票结婚，一天到晚想股票。赵博士不瞒你，他现在肯定在看股票。他说我们两个都上班了，哎呀，他现在已经变成神魂颠倒了，这而且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。他说我呢也很辛苦，下了班回来一看什么都没有弄，要做饭要弄，那么晚上吃完饭呢总想有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聊聊心，从来不要跟我谈，除非谈股票，眉飞色舞，要不然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他有一天真把我气坏了，我一回家呢一看天都黑了，他们家两个小孩啊，老大都要上大学了，老二呢还在幼儿园，那个妹妹跟哥哥差了十几岁。我一看天黑了，一看这老二还没在家，这不得了，还在幼儿园呢，这都几点了？他说我一面做饭了一面就赶紧问了，这个几点了几点了，天都黑了。哎，我先生抬头看看我，10000多点。他说他想的是股票。哎呦，我这简直气坏了，然后我把那锅也扔了，这没问你股票几点，什么10000多点，大吵一场。他说我现在对他也灰心透了，所以离就离吧，反正也过不下去。他说我现在担心的是我的老大，老二还小，老大呢也不要跟我们父母讲话，进他的回来进他房间，你怎么敲门他不开。我心里想，当然嘛，你夫妻已经吵到这种程度，那怎么可能孩子还要跟你们讲话呢？哎呀，他说我这个当妈的不行啊，我就敲门了，孩子啊怎么样啊，跟妈聊聊天啊，别烦我，我正跟同学聊天啊。他这样讲的我更难过，你一天到晚跟同学聊天，就不能跟你妈讲几句话吗？结果呢儿子给我出个主意，妈你要聊天了，可以，我们就通 email 后来几年前啊，他们就同 email， 他说后来我发现也是唯一的管道，所以他一回家呢，我赶紧送一个 email 去。孩子啊，怎么样啊？妈想你啊！哎呦，跟妈聊，而且他说我只有这办法，而且呢，我写完了，我什么都不能干了，我看着电脑傻傻的、痴痴的，还不回，还不回，哦，总算来一条，基本都是等半个小时以上，突然间来一条，我很高兴，打开一看 ，I'm fine, very good, 拜拜。那，你也不多写一点了，这给妈就这么几句话，没了。他那天真的一面讲一面流泪啊，到最后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张牧师，我现在。”巴不得回到十八年以前。十八年前，我们在四川那个很小的一个县城里面，那个时候真的生活也蛮苦的，清茶淡饭，粗菜淡饭，但是呢，有一张可以围在一起吃饭的桌。我们夫妻好像说不完的话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？那那一刻，他又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张牧师啊，耶稣能够救我吗？”他讲这句话，突然间我就想到一年以前，两个人意气风发站在我跟前，张牧师，我们这种家还需要耶稣吗？仅仅一年的时间，哭着在那里说，耶稣能救我吗？因为实在发现他的票子、他的房子、他的位置、他的帽子，没有一样可以救他。我说耶稣可以救你，耶稣也只有耶稣可以救你。那天他流着泪愿意接受耶稣，但是最奇妙的，这个家真的被主改变了。两年以后，他先生信主，他先生自己说：“我的妻子变了一个人，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当时就觉得奇怪，他怎么以前都讲好要离婚了，都已经找律师，怎么突然间不离？我就觉得一定有问题，所以呢，我想尽办法伤害他，哦，这个羞辱他，刺激他，意思就是大概他脑筋不清楚，怎么可能？”但是每一次让我感动，那个弟兄自己见证，我常常看见我这样的伤害他，他不说话，到他的房间，那么我就到他的房间那里的听听看他到底，我发现他跪在那里祷告，而且常常祷告呢是在为我祷告，求神改变他自己，也求神原谅。我心里面不能不受感动，我实在觉得这在人是不可能的，从哪里会来这样的力量？这个太太我已经认识她这么多年了，怎么突然间现在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？我们没有想到爱里面能够产生何等巨大的力量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只有在爱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才能慢慢的恢复到原初上帝造人的样式，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被得以完全，也只有在爱里面能够除去一切惧怕，因为圣经说爱既完全，惧怕都被除去了。这能够像保罗说的，如今是刀剑吗？是困苦吗？是没吃没穿吗？是这些吗？没有一样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了。巴不得我们，特别是每一位我们做父亲的，包括我在内，愿上帝爱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，成为我们家的祝福，我们婚姻的祝福，我们妻子的祝福，我们儿女的祝福，成为真正这个世界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看见斯提凡这个美好生命的榜样，一个知道上帝国度、认识神国度的，一个勇敢传讲真理的，一个为他的仇敌在那里用他的性命来付上祷告，一个脸像天使一样，因为上帝的爱浇灌在他心里，充满在他心里，一个看见天开了的人。主啊，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美好的生命。主啊，唯有这样的生命能够震动世界，能够改变世界。我们看见扫罗被改变成为保罗，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，主啊，因为历史历代众圣徒他们的榜样、他们的见证、他们的殉道，成为教会、成为信徒成长的根源。主啊，谢谢你使你自己把荣美天父的形象完全彰显在我们面前，主使我们可以效法，求主施恩加力，让我们每一位能够真正认识 这位上帝荣耀的生命，也能够拥有得着神美好的生命，并且不断的在爱里面来成长来学习。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